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念慈，欢迎您再一次的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我们衷心的期盼，节目中为您邀请的每一位来宾，他们所分享的真实故事都能够触动您的心弦。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云彩飞扬为您邀请到的是苏安腾弟兄。苏安腾现在是服务于台湾大车队的计程车驾驶。他从小在一个自由放任的家庭中长大。国中的时候，因为交了坏朋友而开始沾染恶习，抽烟、喝酒、赌博，样样都来。又因为喜欢算命，以自学的方式研究姓名学、紫微斗数等等，他以为只要会算命就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了。然而事实不然，他用算姓名笔画的方式决定的婚姻却差点毁了他的一生。所幸就在悲伤绝望的时候，因为妹妹的带领使他认识了神，从此他的生命有了极大的转变。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苏安腾的故事。苏弟兄您好。
你好。
请您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苏安腾，目前在林良山庄聚会，在台湾大车队服侍。
可不可以请您先简单的谈一谈您的成长背景，您的家庭状况？
我从小是在深坑长大，那我排行老四，那我们从小是在一个传统的家庭长大，然后我父亲是外省人，他是一个军人，当兵30年，然后我妈妈是一个本省人，我们家有5个小孩子，父亲退伍之后他就比较忙，还是忙着做生意，所以说我们就自己管自己。
所以父母亲算是比较放任的教育方式。
对，那我父亲他对我们也很好，当然希望我们读书，可是他又说人各有志，那就觉得说没有关系，你如果想做什么就去做。
那么你自己在你的求学过程，青少年的这个成长过程里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小时候记得我国小的时候很乖，然后也很喜欢读书，可是因为我国小的时候好像常被人家欺负，常被邻居啊，然后同学们欺负，然后到国中我 就跟一些坏朋友在一起，就学坏，跟人家打架，甚至翘课好几天没回家。是我们晚上的时候会呼朋引伴，然后就喝酒啊，然后抽烟啊，然后就谈论一些将来想要做什么事这样子。从国中毕业之后，我就想说赶快赚钱，就不想读书，然后就接触了八家将。我的朋友他的叔叔是有开一间庙，那他希望有一个阵头，那我们同学有好几个，然后一起参加那个八家将的演出， 在这个时间有好几年，因此就染了很多的坏习惯，在那个环境当中抽烟喝酒赌博，哦，赌博赌到好几天没有睡觉，西安非他命。
通常要做些什么呢？
比如说有要进香我们就跟着去，然后我们就是跳那个阵头，甚至于有些人他要送殡，那我们也去参加演出。当我们在跳的时候就会有感觉那个灵界的力量让我们想要求表现，比如说我们会拿着那个法器往身上一直砍，然后让身体流很多的血，然后就觉得说，哦，我好像很神气这样子，让路上的人看到怕怕的这样子。
那在那种情况下会不会感受到疼痛呢？
多少会有一点，但是没有那么痛。
所以其实是有魔界的力量的。
是，我相信我一直在那个环境当中好几年。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除了八家将的演出之外，对灵异的事情发生了兴趣？是怎么样开始接触算命的？
我从小的时候对这些东西都蛮感兴趣的，甚至哦，睡觉的时候我还会拿那个符咒放在枕头上面这样子睡。如果因为这个符咒或者是学算命能够把自己的感情啊财富啊变好的话，我相信这是很好的。但是好像不是这样子，我因为学算命啊，因为拜拜啊，到处拜啊，然后这样子我的生命变得很糟糕。在17、8岁我就喜欢去买书来看，然后就学着试着算紫微斗数，就好像可以算得蛮准的，那我就对这个非常的有兴趣。后来我也学了姓名学，也算得蛮准的，就很非常有兴趣。
那是帮自己算呢还是替别人算？
当然都有，帮自己算，帮朋友算，甚至于不认识的人我也帮他算，然后就觉得有蛮准的，一直到30几岁。
所以算了十几年？
有算了十几年。
那当中你自己觉得对自己的命运有些什么样的看法？
对自己的命运我也去找人家帮我算，自己算然后也找人家帮我算，就当然有很多种答案，所以说就又不准了，
就很茫然了。
对，就很茫然。是是。在当兵回来之后，因为我的学历不是很高，所以说我找的工作就非常的有限。那我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特种行业上班，视听理容那种理容院的经理，那个都是夜生活的，晚上7点到早上7点上班，这个时间有5、6年。
这个生活作息非常的颠倒
哈，是，
接触的人物也比较复杂。对你的生活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比如说抽烟啊喝酒啊，这是都有，然后赌博，只要一有时间我就赌博，所以说我就错过了那个适婚的年龄，一直到35岁的时候就很想结婚，然后发现说自己好像在台湾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结婚，然后我就去娶大陆妹。
你是说你自己觉得自己的条件不够好？
对。
所以这一段大陆的婚姻您可以叙述一下吗？
我有个赌博的朋友，他是娶大陆妹，然后他就问我要不要结婚，然后我就想了一下，就好，我就答应他，就去大陆结婚，然后就在那边挑啊选啊，选了十几个，后来就用我所学过的姓名学算到了一个名字是不错的，跟我是蛮合的，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我就把他娶过来。在结婚那个过程当中，我有跟我的家人报告过，我跟他们，我就是说我已经要结婚了，然后当然我的家人是非常非常的反对，但是因为我跟他们跟家人的关系是很糟糕很紧张的，我就说我要结婚了，我只是口头上告知他们，所以说我是已经结完婚之后在大陆办了手续之后才告诉他们的。结婚之后要回到台湾办一些手续，这个手续将近半年的时间，要等那个内政部的那个移民署要办手续。那这半年的时间当然我们就通电话，那我的家人也当然也就接受了，然后等到台湾的证件下来了，我可以到大陆去把它取回来的时候我就过去了，就请客，然后在那边花了一些钱，想不到一取回来之后他就跑掉了，他的朋友就出现把他带走了，然后就去上班了。
这个事情发生得很快，您所谓他的朋友 是他来台湾之后才认识的呢，还是以前在大陆的朋友？
是他以前在大陆的朋友。
所以你感觉这桩婚姻其实对方是有预谋的？
是。
那么您有没有设法去找找看？
有。他一来之后他就说不习惯，吃东西不习惯，然后他晚上不睡觉，然后我在房间，然后我出来客厅他就去房间，然后他的朋友隔天就来说他因为不习惯要把他带出去走一走散散心，然后我就说好啊，那你就出去了。结果出去之后晚上就没回来了。之后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看到了我的老婆，看到我老婆在 KTV 里面跟人家喝酒。我就说你怎么知道她是我的老婆？他说他自己介绍啊，他是苏安腾的老婆啊，他这样子跟我讲。我就马上打电话给他，那时候我已经办一次电话给他了。然后他就把我挂电话了，结果就都没回来了。后来他就一直跟人家讲说是我对他不好，是我逼他这样子的，逼他这样子他要自己去赚钱。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然后我打电话跟他的妈妈讲，跟他的家人讲。他的妈妈说怎么会这样子，我的女儿是很好的。我就说是的，你的女儿跑掉了。
所以这段婚姻带给您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我跟他是没有感情，那我又觉得说我以前做了很多的坏事，比如说我在特种行业上班，然后看到很多人因为这种关系，女孩子的关系，然后把家庭搞得破碎了。我想到说哎，既然我也变成这个样子，我就非常非常的恐惧，我好像受到了报应了，觉得人生都没有盼望了。
刚才您有说过娶这位大陆小姐其实是经过你算姓名笔画的，你选定了一位从算命看的话她是合乎你理想的一个对象，
是，
结果却是一个很破碎的婚姻，一段让你伤心的过程。
是。
那所以你对算命这些事情是不是开始发生怀疑了呢？
是，算命就好像我们跟那个黑社会打交道，刚开始会有一点点的甜头，可是当那个黑暗的势力向你反扑的时候，他是要你的身家性命。后来我认识神之后，我发现这些都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他的朋友出现把他带走的时候，当时我三天睡不着觉，我一直喝酒，就连那个家里面那个米酒我都把它喝完了，还是睡不着觉，我就去西药房买安眠药，吃了好几颗也是睡不着，不知道怎么办。我的家人担心我的妹妹，每天晚上打电话来怕我自杀。后来我妹妹来找我，然后带我去教会，我就经历了上帝，我就哭得稀里哗啦的，后来那一天晚上就很好睡觉了。
所以你们的婚姻关系有诉请法律解除？
我有，我登报纸跑法院，花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把那个婚姻结束掉。
他的家人并没有跟你有什么纠纷吧？
没有，后来他的家人也知道说真的是他自己跑掉了。
您信主有多少年了？
第四年。
能不能说一下您认识神的过程？你刚刚说是妹妹带你到教会，那么妹妹原本就是信主的吗？
是，她信了五六年了。我妹妹她非常的单纯，在我们家的后面有一间小教会，然后她就听到诗歌，然后她就去问说可不可以上来，然后当然他们就很欢迎，然后我妹妹就后来就信耶稣了。在这四五年当中，我们因为很少碰到，她都一直有碰到我的时候会跟我分享一下，但是她知道我在拜拜，她知道我在算命，当然就是抵挡，她不愿意接受，还是过自己的生活，我不想去认识神。后来她因为我老婆跑掉了，她来关心我，我就跟她去教会。那当她邀我去教会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是走投无路了，我是把自己死马当作活马医，一听到诗歌我就哭得稀里哗啦的。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围着我祷告，他们说为我祷告了好几天了，那阵子他们就一直在为我祷告，后来那一天晚上就很好睡觉了。
所以你第一次去教会就受到了感动？
是。
您可以回忆一下当时的状况吗？
我感觉到我好像一个孤儿，然后我回到家，我是一直就是在外面被人家欺负，然后很难过，然后就感觉到回到了教会，然后就好像回到了家，看到了爸爸，我就不用讲话，看到爸爸我就一直哭。那一阵子在教会当中我一直哭。
教会的弟兄姐妹一直持续的为你祷告，
是。
那么你心中对他们的感受是如何？
我在教会里面找到爱。我以前在外面混的时候，真的不知道爱。就算是好朋友，我们是很诡诈的。我们真的是，就算赌博，就是想他里面有什么钱，然后甚至于就是要设计要陷害他。所以说我在外面的时候是伪装自己的。我知道我是非常非常奸诈狡猾的人，可是我在教会里面认识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可以这样子为我祷告，陪着我哭泣，这样子慢慢慢慢的我走出来了。老实讲，我是不存着盼望的，但是当我去到教会的时候，哇，我哭得稀里哗啦的时候，当牧师那时候是一场特会，他要求要决志的时候，我就突然就手就举起来了，我就走到前面，那个平安的确据确实进来了我的里面，然后我就知道说，哦，我得救了。
张开温暖双臂，拥抱我破碎的心，阿爸父带我回家，亲吻我干渴的唇，阿爸父你带我 开温暖双臂，拥抱我破碎的心，阿爸父带我回家，亲吻我干涸的唇，阿爸父，你带我。
信主之前我没有感受到真正的平安过的，但当我去到教会的时候，我觉知信主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上帝把那个平安给我了。
过去你所谓的没有平安，你会有些什么样的现象？那么那天你觉知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那一天你就有确据神已经把平安赐给你了，你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我觉得我以前是一个非常非常心里面是非常空虚的人，那对什么事情都不存着盼望的。可是当我认识上帝的时候，哇，我的整个眼光都不一样了。
可不可以谈一谈你的心路历程的改变？
我刚信主之后，我还是去找朋友聊天，那吃完饭之后呢，我朋友还是诱惑我要抽烟，那我因为就想说抽了一根算了。可是当我抽了那一根之后，我回到家的时候，我非常的难过，我想到耶稣已经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了，我的心非常非常的难过。后来我就从来没有抽烟了，喝酒也是，我喜欢小酌，我一直以为说酒应该可以不用戒，可是当我信主之后，我发现我不用喝酒我就可以很享受很快乐这样子。当我信主之后，我的牧师叫我为伤害我的人祷告，为我那个跑掉的老婆祷告。哦，刚开始我真的办不到，后来我真的是为他祷告了。当我祷告祷告，感谢神，我真的从心里面原谅他了。当然这要有一段的时间啊。
因为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为伤害我的人祷告哈。这一点您详细的说明一下，从不明白到明白这中间的这个转变。
我没有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一直恨他的时候，我的心是很难过的。我就想到说，我当时那个心好像衣服很皱很皱很皱，真的给鬼丢这样子。可是当我祷告之后，我慢慢慢慢的那个衣服被那个熨斗烫平了，我就想到这种画面。我后来知道说，真的感谢主，我的牧师有教我为他祷告。后来他又被抓到被送回去了，那个警察打电话给我，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跟现在老婆刚结完婚，然后我就跟他跟警察讲说，我已经跟他办好离婚，我跟他没关系的。他也打电话给我，我就把他的东西都还给他了。在他要打电话叫我付机票钱的时候，我就真的是很诚恳的告诉他说，我已经认识上帝了，我也结婚了，我因为认识耶稣得到了很大的祝福，我也希望他回去大陆之后认识上帝，去到教会。
所以饶恕别人才让自己的心灵真的被释放啊。
是。
从你这一段叙述当中啊，我会感觉到你的心很柔软，但是在信主之前你的心就是如此吗？
没有。我在信主之前我知道我是非常不快乐。比如说我们常常几个朋友去酒店喝酒，就算有女孩子坐在旁边我也不会快乐。因为我知道明天又这又过去了，又要花钱又要伤身体，然后隔天也会宿醉。我是这种情形之下，我生活非常的不快乐。
因为觉得生命是被浪费掉了。
是，但是我没有能力把它改过来。 我知道赌博、抽烟、喝酒这个都不好，但是我戒不掉。
抽烟、赌博、喝酒这个习惯有多久的时间？
我从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有十几年的时间。
都是在信主之后就完全戒绝了？
是在信主之后完全戒掉。
那么你自己感觉到这是什么样的力量？
耶稣他是真神，所以说我有那个能力，我知道我那个以前那些捆绑已经耶稣帮我解掉了。
没有经历过神的大能的人很难想象在信主之后可以得到这样大的帮助。很多人一辈子都会被这些不良的习惯所捆绑住。
是，
我想您的经历是可以给很多人有所帮助的。可不可以谈一谈信主之后到现在您的生活？
我喜欢跟人家分享福音，把我的生活、耶稣怎么救我告诉大家。
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呢？
我会带单张，我会带着单张，然后碰到人我会跟他讲说耶稣爱你，然后我会给他一个单张，然后跟他讲说我过去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人，吃喝嫖赌，但是我因为认识了上帝，我把这个坏习惯都戒掉了。
您现在是台湾大车队的驾驶，
是
在这个职业当中让您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接触不同的人。
是，
那当您跟不认识的人、陌生人去分享福音的时候，您会不会怕遭到拒绝或者是别人异样的眼光？
我不怕，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神的大能，他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人。有一些是很敞开的，他说很好，然后他会把单张收在包包里面，当然有一些不要拿，他说他是拜拜的，他说他不需要，我心里很难过。
所以您在分享的过程，不管对方的反应如何，你自己本身分享的就是很愉快。
是是是，
充满动力的。
是是。
喜欢算命也相信算命的苏安腾并没有透过算命把自己的命运变好，反倒是在婚姻之路上摔了一大跤。这一段早有计划的骗婚在人看来该是何等的羞辱，然而他也正是开启了苏安腾认识真神的契机。神的话语和教会里弟兄姐妹关怀让他找到了爱，这爱是从神而来的，是永恒不变的真爱。上帝使他的智慧被开启，使他有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眼光。神的大能在他身上做工，他不但可以戒绝一切的不良恶习，并且与家人的关系修复了。苏安腾说，过去的他从来不曾有过平安，朋友面前要装得开心交情好，其实内心里他却自己觉得一肚子诡诈，快乐不起来。但是在认识了耶稣的救恩之后，他却实际体会到被爱的满足，而能从心底发出喜乐。这么大的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就让我们继续来听苏安腾弟兄的生命故事。提到过跟家人的关系过去并不是很好，能不能请您稍微的叙述一下在信主之前您跟家人的关系实际上是如何的，然后信主之后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我跟我家人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因为我的兄弟姐妹他们就认为我只要一回家就是跟妈妈拿钱， 那他们宁愿不接到我的电话，只要我不打电话回来就没事，那只要一打电话回来就是有事了。比如说有一次发生了车祸，有一次在警察局需要爸爸去帮我带回家，有一次真的被抓进去关了才告诉他们。
所以过去如果一旦接到你打来的电话，家人反而提心吊胆。
是我的兄弟姐妹他们都生活的不错，就是说他们就是正正当当的读书然后工作。那我父亲在我二十几岁当兵回来的时候他就走了，那我哥哥就当然就管教我，就希望我变好，但是我已经翅膀硬了，我就比较不喜欢接受他们的管教，然后我就自己在外面这样子鬼混，在外面不回家。我跟家人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因为我一回家我就是赌博，就是输了 一些钱要跟家人拿钱了，要跟妈妈拿钱了。那我知道我妈妈有一些钱，所以有一些钱就是说她会给我，因为她很爱我，所以说只要是几十万她都会拿给我，因为我有把握我是她的宝贝孩子。是
父母亲对儿女心永远都是敞开的。
是后来我在结婚的时候我跟他讲说我对不起他，然后我跟他讲说我不会再跟他拿钱了。我知道我一直跟家里拿钱，我真的让我的家人很担心。
感谢神让苏安腾弟兄的生命完全得以翻转。那信主之后呢？
信主之后我就回去跟妈妈住，当然经济也不是很好，然后我以前对家人是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我认识上帝之后他们都看到上帝在我身上的工作，他们也知道耶稣确实拯救了我，然后后来我的家人也慢慢慢慢的接纳我。
没有信主之前哈，
是
您曾经有想过说想要跟家人的关系改善一点吗？
我有想过，但是就自己在外面忙，然后也没有就没有机会去跟家人有没有机会去跟家人
动力是不是？
对，就没有那个动力去接触。
那自从认识神了之后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个事情去实行了。
是我就跟我的家人讲说，跟我的哥哥啊我的家人说，我以前真的是非常的对不起他们，然后当上帝拯救的时候我真的很乐意的跟他们分享我耶稣在我身上的工作，他们也阿们阿们。
是
当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会祷告，然后他就哇一直要听我们祷告这样子。然后我就跟我的妹妹带我的妈妈去教会，我们就跟他讲说这里的人都没有拜拜，这里的人都很快乐，然后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就对我妈妈很好，后来我妈妈也相信耶稣了。
过去妈妈在拜佛的时候
是
有没有对你的事情你的工作啦你的生活啊你的交朋友啊有没有为你求？
她是那种传统宗教的人，所以说她是什么都拜。我妈妈对我们很好，她不认识字啊，然后她有重听，我们就比较没有享受到那个母亲的管教。她曾经是一个什么都拜的人，当他愿意相信耶稣的时候他就把家里的祖先牌位都拿掉了。
这中间过程有多久？
中间我回家之后到拿掉有三四个月。
算是很快咯。
是很快，感谢主。
你有没有观察到妈妈的转变为什么会这么快？是什么原因造成她这么容易接受？
我相信他看到上帝在我身上的改变，因为我从来以前是不回家的，不回家过夜的人，可是我现在我回到家里面我天天朝夕跟他相处，他看到了上帝在我身上的工作，我在读经在祷告的时候他会陪着我，然后甚至于我跪在床头在读经祷告的时候他也会跪在旁边然后陪我一起读经祷告这样子。
所以他自己感受到说这是过去他在拜佛多年都没有得到的成果，确实在耶稣基督里全部都完成了。
是，感谢主。
我想这也是一段非常激励人心的故事。那现在家人当中有几位是信主了？
我妈妈还有我妹妹，我大嫂是基督徒。
家人当中有没有其他这个属灵的见证是可以分享的？
我妈妈信主之后，她就变得很快乐。她之前都很忧郁，然后身体也常常不好。那有一次哦，她就去买菜，买菜回来的时候，一回到家的屋檐的时候，就下大雨，她没有淋到雨。然后回来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就说耶稣没有让她淋到雨，她就很开心。嗯，
可以随时随地就感受到神在生命当中的恩典。
是，
您进入教会之后，除了参加主日崇拜之外，您自己是如何追求渴慕神的话语？
我妹妹有送我一本圣经，那时候我在教练场做教练，我的时间很多，然后我就一直看圣经，哇，常常看了看就看到哭了。那曾经有一位教练，他说：“哎，你是基督徒吗？”很惭愧，那时候我跟他讲说我不是，我只是有兴趣而已。后来又回到家之后，我又觉得好难过，我为什么又不敢承认耶稣。后来当然上帝就给我力量，我就大大方方的在我的办公室，在桌上我就看圣经，我三个月就把圣经看过一次，感谢神。以前我喜欢研究算命，觉得那个算命的书蛮准的，后来我看那个圣经，哇，发现里面是100%都是准的，我就很享受，我就越看越有兴趣。我认识上帝之后，我才知道说，哇，我以前都没有享受过那个上帝的爱，甚至是父亲母亲的爱。但是我看圣经之后，我就就觉得说，神透过圣经对我的心说话。
你刚刚几次提到过，在特会的时候或者在读经祷告的时候，都很容易流眼泪哈。那这跟你在信主之前一般的性格是不一样的是吗？
我在信主之前，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惊的人，然后我常常在人的面前我就假装得很快乐。后来我信主之后，我觉得上帝把这个心房卸下来了，我可以很坦然的面对，我就发现上帝是这么的爱我，然后就会想到神的作为。然后我以前是这么的在抵挡他，不愿意接受他，然后他一直用各样的方法要把我找回来，要把我从黑暗中来拯救出来，但是我一直在抵挡他。有一次我就心里很烦躁，就拿起圣经来，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念，当我一打开圣经的时候，我翻到了约伯记，上面写的他炼尽我，我必如金金，我又哭得稀里哗啦的。
觉得生命中过去的杂质的的确确在神的手中被炼尽了。
是，
嗯哼，
我觉得我能够这样子哭的话，我觉得是我是在后悔为什么那么的晚才认识上帝。我觉得认识上帝真的很好。然后当然我信主之后，我就非常非常的享受，我喜欢看圣经的时候一直哭一直哭这样子。应该不能说喜欢了，就是
很容易，
那是一个过程。对，那后来就当然就比较少了。
所以信主后你的快乐都不再是装出来的，
是
从心底发出来的了。
对，
他是我生命重新的灵，是我抬头高昂，他是生命重新的灵，使我抬头高昂，他使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 在高岗上，它是我生命重新的力，是我抬头高昂，它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重新的你使我抬头高昂，你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耶稣是我生命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雨把我挡，亮光，你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昂，你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你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昂，
开车三年多来，我都感觉到上帝与我同在。那有时候会巷子有时候有小摩托车闯出来啊，那我相信如果没有上帝特别的保守，就真的撞下去了。所以说我感觉到说，我们如果没有上帝的话，真的是要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但是因为有上帝的保守，所以说我开车我是真的是非常的放心的。我能够享受到上帝跟我在开车的时候跟我同工那种感觉。那我有一次哦，载过一个女孩子，那时候我车上在放诗歌，她一上车她就听到诗歌，然后感动的流眼泪，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我就感觉到说她应该是基督徒，我就知道说可能上帝有对她说什么话。我就说，小姐你有去教会吗？她就说有，她是基督徒。然后我说可以告诉我什么事吗？然后她就说她跟男朋友分手了。她就一直讲，我就问她说，那男朋友是基督徒吗？她说不是。我就说那如果不是的话，我说最好了，因为你是基督徒，所以说你跟他没有结果是最好的，我相信上帝会帮你预备更好的。所以说我就鼓励她，我就跟她讲我的故事，她就说她有得到那些安慰，然后他也从中得到了激励。信主之后，我看到圣经上面写说他不撇下我们当孤儿，然后我就一直哭， 我觉得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就算那个婚姻那么的糟糕，他没有离开过我，他一直在保守我，他真的是保守了我。我跟那个大陆老婆那阵子在大陆，我们住的时候我们甚至是分开睡觉的，我跟他都没有发生关系。那段时间我非常非常的难过，想不通，可是后来上帝又帮我预备了一个老婆之后，我才想到说，哦，原来上帝从一开始就保守了我。我觉得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所以说连我去幼稚园上班认识我的姐妹我的老婆，我相信有上帝的带领。
可不可以谈一谈这一段过程？
我在开计程车的时候，我载到了一位林良堂的姐妹，她就把林良堂的周报给我，然后我看到周报里面有要应征娃娃车司机，那娃娃车司机的条件是要有职业驾照，然后又是基督徒。我想说好像是我都蛮符合的，我就打电话去问，然后就也很顺利的，我就成为娃娃车的司机，林良幼稚园的司机。然后后来就认识里面的老师，就是我现在老婆，感谢主。当我觉得这位老师是单身的时候，我就一直祷告，我跟上帝说，如果是我的，求主让我有更多的机会跟他讲话，如果不是的话，不是我的老婆的话，那求主就帮助我，就他就不要理我这样子。结果他就很乐意跟我分享，跟我打电话。在还没结婚之前，一个人会有软弱的时候，比如说身旁的人啊不是基督徒啊，然后觉得有点孤单。但是当我跟老婆结婚的时候，我们早上祷告，晚上也有祷告，我们就会觉得很充实，我们就真的就感觉到上帝都跟我们在一起，
有共同读经的生活，
是
有邻里的彼此分享。
是，我现在非常珍惜我婚姻的生活，因为我曾经失去过，所以说我现在就知道说上帝为人所预备的是最好的。
您现在成为基督徒之后，充分的享受了主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和恩典啊。那如果现在请您回头的去看一看，当初您喜欢算命啊，还有也找人算命这些生活，您会怎么样的去看所谓的灵异界的这些事情？
是，我觉得我在学算命那段日子，我是非常不平安的。我甚至于晚上的时候会被鬼压床，我睡觉没有平安。
嗯，
所以说我能够感受到，我知道说在这些喜欢学算命的人身上，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可惜，很可惜还没有认识上帝。所以说如果有弟兄姐妹听到我的故事，我希望他们去认识真神，只有耶稣他才能够给你平安。那些算命的事情，那是上帝所不喜悦的，因为上帝要我们好好的做人，当你有好好的做人的时候，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工作就会得到神的祝福。他不希望你说用去算命啊，然后去赌博，或者是用不正当的方法，然后去得到那些利益，那些都是上帝所不喜悦的。
是的，神是忌邪恶的神，我相信一切邪灵的事情都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您刚刚分享的是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凡是灵异界的东西其实是蛮危险的。
是，
您所经历的所有生命当中的过程哈，可不可以提出一些劝勉，让我们还没有认识主的听众朋友能够借镜的？
我知道耶稣拯救了我，他是世上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面，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认识耶稣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祝福，我希望各位朋友，你要接受这位上帝，他一直在你的身旁等候你，他是这样的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没有上帝，我真的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走过来的。全世界有十几亿的人在跟随他，我们都为他做见证。他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还在罪里面，我那些坏习惯就没有办法戒掉。他如果没有复活，我就没有现在的生活了。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苏安腾弟兄来节目当中跟大家所做的分享，我们希望借着他的亲身故事能够给听众朋友们一些很好的提醒。想想看您现在所处的光景，我们希望您也能够像他一样敞开心来认识这位 宇宙的真神。经历了耶稣的拯救和奇妙的作为，苏安腾的生命得以翻转，并且也找到了真正的佳偶良配。他不断发出赞美与感谢，因为神是如此的爱他，保守他。即便经历了生命中的苦痛，他却明白那是神在他生命中的旨意，要将他生命的杂质炼净，成为合乎神心意的人。亲爱的朋友，您是否也能在苏安腾的故事中看到一些熟悉的片段呢？您是否也曾经将自己的命运交在黑暗的权势里呢？我衷心的期盼您也能像苏安腾弟兄一样，因为接受耶稣做生命的主，而得到真正的福气。虽然他只是一个平凡的计程车驾驶，但是他的生命却拥有许多人羡慕却不可得的平安与喜乐。也许这也正是你所欠缺的吧。耶稣基督爱的膀臂已经向你敞开了，欢迎你来到他的面前，成为神家里的儿女。今天云彩飞扬为您所播出的内容，我们已经征得苏安腾弟兄的同意，将会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制作成 CD 卡带，欢迎有需要的朋友索取。另外，我们也为有心想要更多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由专业的老师有系统的带领您认识圣经的真理。欢迎报名参加，不管您是要索取 CD 卡带，或者是要报名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您都可以用下列的几种方式跟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电话号码是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如果您是用写信的方式，那么就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一定要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给我念慈收，想念的念，慈爱的慈。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及音乐，当然更感谢您的收听。念慈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与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Thank you. 生命不稀奇，一生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
是你的宝座。